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今日是10月31号礼拜五，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无论中共四中全会背后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无论各派势力进行了怎样的博弈，达成了什么妥协，亦无论会后各种博弈将会怎样继续下去，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党魁习近平还保留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头衔。尽管习近平到底还保留几大的实权，仍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习近平为什么能够在这次四中全会上保住自己的头衔呢？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的分析就很有道理。他说，四中全会前夕，中共军方抢先通报了何卫东和苗华等九名上将被处理。这个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发起的一场先下手为强的政治反击。四中全会通过对九名习近平派系上将的处分，确定了何卫东和苗华的罪名。不过张又侠的亲信张星文虽然升任了军委副主席，却是未获得政治局的职位。蔡霞认为这个是一种可怕的平衡，双方都没办法彻底打倒对方，只能够暂时共存。至于张又侠为什么不乘胜追击，直接将习近平整落台，你个速战速决呢？蔡霞就分析说，这个是因为张又侠反习近平不反党，他要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但是他亦不想将共产党这只大船搞沉，所以他会受到中共元老的制约。蔡霞说，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和当年华国锋被逼落台那时还是不一样的，并没有好像当年邓小平这样的强势老人。现在这些中共元老投鼠忌器，担心习近平和张又侠内斗会斗翻中共这只大船，怕局面失控，因为这样对双方都有所制约。这个就是说，一方面无论是握有军权的张又侠，又或是中共元老，都不满意习近平。他们不满意习近平，除了是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共这只大船已经被习近平搞到就快翻了。如果再由他继续这样搞下去，只船沉的概率会更加大，沉得可能更快。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不敢跟习近平搲烂块面，搏命地将习近平赶落台。为什么不敢搲烂块面呢？因为双方都是势均力敌，夹硬来呢可能会导致中共翻船。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现在的两难局面，被习近平继续掌权，中共可能翻船，如果将他赶落台，中共亦可能翻船。怎么办呢？中共元老和张又侠就只能够斗中求稳，在维持基本现状的前提下，小小地调整，走一步睇一步。我哋认为呢，这个讲明今日的中共已经彻底丧失了克服危机的自我调整能力。中共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陷入危机，但侥幸的是都通过内部调整克服了危机。最大的一次危机呢，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了，将中国的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文革结束之后，中共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又暂时度过了这次危机，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中共之所以度过这次危机，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共党内还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这些这样的良知未泯的开明派，是他们在这里力挽狂澜。现在被习近平搞了十几年之后，中共再次陷入了危机，而且还是更大的危机。但是和文革刚刚结束那时不同的是，今日的中共党内已经是没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能够力挽狂澜的开明派了。就连还算比较开明的李克强和汪洋也都出了局。 李克强甚至系连命都冇埋。二十大上，习家军一统天下，而习近平信任同重用嘅呢啲高官，边一个唔系唯私利是从，只系想升官发财嘅两面人呢？呢啲人唔可能推动中共转型，而张友侠亦好，元老派亦好。在保党的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和习近平完全是一样的。当然或者有人可能是想推动政治改革的，但他们没有实权，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可能有所作为。这种局面下，没有能够力挽狂澜解决危机的人，中共的危机就成了一个绝局。那未来会怎样呢？大概恐怕只能够是一边继续内斗恶斗，一边危机继续恶化，中共将在这种困境中不断挣扎，一步步走向解体。十五五规划将加剧中央和地方矛盾。关于房地产，中共四中全会公布了一句话，是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并在10月28号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列为专节。这个在十四五相关文件里面是没有的。可以看到当局对房地产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不过面对房地产危机，建议并无良策。有评论人甚至说当局已经将房地产战略性放弃了，但是地方政府仍然难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这个势必加剧和中央的博弈。第一，房地产的大时代结束，进入重构期。当局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没有提2024年9月以来推行的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政策，亦冇提支持购房需求。喺之前7月嘅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中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嘅阶段。好明显啊，当局认为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存量阶段。这个亦是市场普遍的睇法，比如高盛在5月发布的经济转向内需驱动，说聚焦中国房地产价值链中的购入机会报告指出，中国房市将在2035年之前经历深度重构，新建商品房市场将会经历断崖式的收缩，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在2024年是 9.7 亿平方米，预计到了2035年将会二次收缩 40%， 降到大约是 5.8 亿平方米，比较2021年高峰那时的 18.2 亿平方米累计缩水 68%， 大日子已经过去了。第二，地方政府的房地产依赖症并没有因为楼市泡沫破灭而去除，当局十五五房地产政策的转换就将会严重冲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虽然2021年9月以恒大暴雷为标志楼市泡沫破灭，但地方政府仍然将房地产当拐杖。统计显示，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高居不下，地卖不出去，但是仍然在度用巨额的资金大量收储土地，导致出让收入从大于相关支出到收不抵支，出现巨额赤字。但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用了去哪里呢？从来都没有公开过。这个是一本糊涂账，这里里面的水真是很混浊的。第三，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冲击地方。建议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在当前的形势下地方政府是很难配合的。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核心就是调节新建商品住宅的入市规模，规避地产市场产能过剩风险。点操作呢？中共住房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说，我们根据人口变化确定住房需求，科学安排土地供应，引导配置金融资源，亦就是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结构合理。讲就容易啦，落实就难，因为这个牵涉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举例讲啦，人口流出地区愿意将相应的土地指标送给人口流入地区吗？第四，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钱在哪里呢？1998年中共房屋改革，呃老百姓说最低收入家庭的租赁由政府或者单位提供的廉租住屋，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但是几十年落来，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屋和经济适用屋占的比例极低，而商品房占的比例是高达 80% 至 90%， 远远超过欧美。而且房价飙升，住房成了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根据中金公司预测 ,11-5 至 14-5 这个五年规划时期，中国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规模包括棚户区改造分别大约是 1.8 万亿元、6.3 万亿元、8.7 万亿元和 6.5 万亿元，占同期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11.1%、15.7%、14.4% 和 8.5%。 可以看到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占比极低，尤其十四五期间明显下降，造成保障房供应严重不足。不过面对楼市泡沫破灭，为了稳定投资乃至稳定经济，当局又订上了保障房。毕竟上一轮房地产市场走出低谷，部分要归功于棚改货币化等政策因素。2023年8月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宅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大城市一共35个，几乎覆盖了大陆一二线主要城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提高其总供给比例，市场占比目标大约为 60%，将主导住房市场，而商品住房市场占比目标将调整为 40% 左右。在“十五五”规划的建议里面，当局又一次高歌，说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满足城镇工薪群体和各类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但问题是，如果大建保障房，钱在哪里呢？地方政府都已经是负债累累了，而中央政府将本级财政收入全部转移支付给了地方了，自己是靠国债过日子，总而言之财政是没有钱的。另一方面，保障房要封闭运行，开发商投资意愿低，社会资金亦难入来。当然中央可以用政治任务强压地方建设保障房，地方自然就要讨价还价，伸手要钱，中央不给就摆烂，双方博弈不停。总之十五五规划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势必激化。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